天父，我们真的谢谢你，真的，因为虽然今天调了时间，或许有些时候会让我们误时误事，但神，你是一个不误时不误事的神。也谢谢主，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调整，神你依旧亘古都不变，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求神今天早晨也将你所赐下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去学习，去更新我们的生命，也帮助我们。生命更新之后，能够将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生命在地上能够活出来，也让神你的名得到荣耀，让我们自己属神的人也能够得到造就，也能够将神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能够完完整整的交付，能够行出来。谢谢主，将今天的时间完全的交托，求神带领，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过去7个礼拜。神那个让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给了我一些的触动，命中注定的这个题目。那从一开始的圣父的这个祝福，然后我们也讲到了圣子的使命跟圣子的这个诞生降世为人。也提到了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印记，还有圣灵的充满，然后也提到了圣经的重要跟圣经的这个来源，还有圣经的这个功用，圣徒的这个使命跟呼召，还有怎么样将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能够完完全全的活出来。在这个世代弯曲悖逆的世代上面，能够站立得住，这是过去这几个礼拜所传讲的题目。那上一次呢，上个月是正好碰到这个情人节，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些的事情，然后就有一篇的所谓番外篇咯，讲到了这个命中注定我爱你是妨碍的爱。那今天呢，在一样，这个题目里面但是字有点不同。命中注定的"注"呢，是这个"注”或许有些人对这个字不是太熟悉，但这个字也念"注"。那这个题目呢，是主要是从一个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张图得到的一个灵感，就是这个藏宝图那这个图呢，当时它旁边还有另外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小孩子他自己在家里面闲来无事啊，到处探险啊。找寻一些东西，后来呢，就自己画了一张藏宝图给父亲，然后拿去给他爸爸说："哎，爸爸，你看，这是我画的一张藏宝图。"然后爸爸看完了这个藏宝图，说："啊，你画的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地图而已嘛，我们家屋子里面的这个房间的这个地理位置而已嘛。"然后他这个小孩就说："对啊，所以你应该可以给我500块吧？"这爸爸笑一笑说："这怎么值500块呢？"就后来爸爸仔细一看，不对。这个图上所标记的一些地方啊，都是这个爸爸自己藏着私房钱的地方。哇，这爸爸一紧张说："哎，儿子啊，你这张图给我我用1000块跟你买然后拿了这张图以后，爸爸就赶快去把那些藏私房钱的地方整个全部换过了所以让我有个灵感，就是这个命中注定这个"注"就是储藏的意思，这个字的来源。一样，我说过这几次的传讲神的话语呢，神都让我从我们自己中文字里面去思考、去推演。那这个字在创字的时候，刚刚我说过这个字念"注"，一样念"注"。创字的一开始呢，是它是一个箱子，然后在里面储藏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什么呢？里面是有贝壳的这个东西。那当时因为古代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的方便，有货币啊。甚至其实现在也很少人在用货币，都是塑胶货币，刷卡啊、网上转账啊，根本很难去摸得到现金了。那这个贝壳的贝代表就是财物，在一个储藏箱子里面把财物放进去，这个字呢就念注。那慢慢字的衍生呢，后来就把这个贝壳这个财物的这个字呢挪到了这个箱子外面来，所以慢慢衍生就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贮藏的贮，所以。今天命中注定呢，一样我有3点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第一个就是 要贮藏在地，要把东西藏在地里。那我们首先看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的13章第44节提到，天国好像宝贝藏在 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一块地。这是13章，马太福音13章44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那这是耶稣在跟门徒们传讲讯息的时候用的一个比喻，在跟这些门徒们提到什么叫做天国。因为天国这个概念在旧约时代指的其实天国在原文里面就是神的国啊。那在旧约里面讲的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国，所以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民。那神的子民一直在等待的那个天国的最终的这个君王大卫的后裔，就是弥赛亚，这是属于他们长久在等待的。但当耶稣降世以后，这个天国的概念不单单只是在地上的所谓以色列国，耶稣还把这个天国呢这个概念更扩张了，因为是神要在地上行使他的这个主权的这个国度。那当然天国我们晓得真正神的国度要彰显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甚至到整个撒旦鬼魔都已经被关到地里以后但是在天国这个概念在当时对于这些门徒来讲有些可能不是太清楚的。当然如果他是犹太以色列民呢，犹太人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也是一样虚无缥缈，因为过往他们甚至国破家亡过，对于国这个概念不见得是那么的完整。那当耶稣降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又是罗马帝国在统治的这些以色列民，这些犹太人，所以耶稣就必须要把这个天国真正的概念能够讲清楚，所以他就用一些比喻来跟这些门徒们讲。所以这里的比喻就说，天国就好像宝贝一样藏在地里面。那这个宝贝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是这样子写的它的意思呢也就是宝藏宝库的意思。那这个字是一个名词，它从这个动词衍生过来，这个动词是储存积存的这个意思。这两个字形比较有一些的变化不是完整的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你如果看那个宝贝的前两个字，那个叫 set 那个 set 在储存积存的里面呢，第二个中间那个部分也是一样有那个字根存在。所以这是这个宝贝在原文里面，希腊原文里面所延伸过来的这样一个字形。那刚刚我讲过了，天国在这个以色列民的心中本来就存在有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当耶稣用宝贝这个事情来跟他谈的时候呢，一样在旧约里面也是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印象跟概念。也就是比如说在箴言八章二十一节里面，神有提到说，是爱我的能够承受货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这个府库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一个宝库，一个宝物的意思。一样的，它也是从一个动词衍生过来，也是积存储藏。所以其实很容易去理解，不管是从刚刚我秀给大家看的中文，或者是在新约里面的希腊文也好，旧约里面的希伯来文也好，大家可以看得到，当这一个东西是被众人所珍贵、所保护、所珍视的时候，要把它储存起来。没有什么人会把它储存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丢弃了。所以当能够被储存、积存、储藏起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宝贝的东西。所以耶稣跟这些门徒们讲说，天国就好像你在储存储藏你的不管你是财物啦，或者是你的珍宝这些东西的概念是一样的。那在马太福音的13章，我们刚刚看的是44节，在18节到19节有另外一段经文，耶稣提到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刚刚44节在讲天国的比喻，就好像宝贝一样藏在地上，但是我们回头看前面一点点的时候，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我相信只要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也都是耳熟能详了。这个撒种的时候有不同的情况， 然后有不同的发展，到最后也有不同的结果。那在当中有一段话提到说，第十九节提到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其实就是听见天国的道，那个道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 Logos， 那个 Logos 就是神道成了肉身那个道。那不明白呢，是自己不理解。所以当耶稣来传讲天国之道的时候，很多人真的听得不明白。那不明白的时候，就要用一些比较能够让他们明白的方式 去跟他们讲解。甚至有些不明白的人，因为 不是不明白道理而已，而是不明白这整个天国的宝贝，它的珍贵。所以当不明白这个道理，本来种子已经撒在他们心里面了，第十九节的中间， 把所撒在他心里的种子，恶者就来把它夺了去了。这个恶者就是撒旦了。所以好不容易神的国有传神的使者，神的这个讯息的使者，把种子撒在这些人的心里，可是这些人因为不明白，所以就被恶者把这些种子给夺了去了，那这样子就很可惜了。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一连串的下来，不管是在讲撒种也好，撒种也是提到了天国，在讲这个要把宝贝藏在地里面也好，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当并不是说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埋到地里面去就好了，因为当时并没有所谓的银行这个概念嘛，也没有像我们刚刚中文字 所表达说有这样的一个箱子可以放自己的东西，里面可以放自己的东西。那更珍贵的话，那个东西我们现在是用保险箱用锁把它锁起来，那当时可能没有。所以如果有一块地，你发现了那一块地的一个好处，那照理讲你就把它给买下来，那那块地属于你的，就没有人可以来动这块地的这个主意了。那在这个想到这个天国像宝贝藏在 地底下这样子这个概念呢，其实在我们在美国就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可以猜想得到，美国有一个地方它不是原先就属于美国的，它原先是属于这个苏联的，那个就是那个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是在1867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在欧洲有一些战争爆发，那当时的苏联可能兵力并没有那么强，怕欧洲呢把这个阿拉斯加给夺取了，那自己保护不了，所以就想想的，就而且那个是冰天雪地的地方，那干脆就把它卖给别人算了。所以当时呢就用720万美元的这样一个价格把它转卖给美国。所以美国在1867年呢就把阿拉斯加从苏联的手中把它买下来了。当时应该不叫苏联，应该叫俄罗斯吧。那买下来以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查一下这个历史，1867年的大概就正好这个月3月底买的。可是在1868年的时候就发现了阿拉斯加底下有丰富的石油的这个库存。我相信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被发现出来以后，我相信俄罗斯人一定是捶胸顿足，怎么可以这么便宜的把它给卖了，720万其实是蛮大的钱的，但是那样子的钱也没有办法去完完整整的去 cover 到它地底下所储藏的这个石油的量。所以当美国买到这样的一个富有石油蕴存的这个库存的这个地的时候，就变成他自己的这个宝地了那这个俄罗斯就再也没有说话的权利了。所以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埋在地底下没有人知道的，但是知道的人把它埋起来就变成他的。我相信当时1867年去买这块地的人呢，其实或许他早就已经有这样子一个感受，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讯息，知道地底下所蕴藏的，但是不是太多人知道。所以当时这个美国人去买的时候还被周围的人笑这个去买这块地的人还被笑是笨蛋一样。可是到现在谁敢说阿拉斯加买阿拉斯加这块地的人是一个笨蛋呢？他是一个最懂得去看到这个地底下丰富蕴藏的这个宝贝的人。所以同样的，当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是属于外邦人嘛，我们并不是血裔里面或者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血统，我们是因为 神的恩典，我们被选召回来，被这个救恩临到了我们的这个身上，否则我们本来是没有分量的。但是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以后，我们有没有像这个马太福音13章44节所提到的，耶稣说的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然后来买这块地呢？也就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救恩，把将来要进神的国这样的一个权利看得同等重要，比其他的东西还要重要？还是说只是一个免费的，我们常常讲这是一个免费的礼物，免费的听起来就很 cheap cheap 的嘛，所以通常我们之前在以前的教会在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改口，不是免费的礼物，是无价的礼物，因为是无价，就是没有办法去衡量它的价值的礼物，因为这是一个宝贝，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它藏在地里面。这是第一点，刚刚讲的第一点是要贮藏在地。第二点呢，要跟大家一起思考是不要贮藏在地。第一点是要贮藏在地，第二点是不要贮藏在地。不是我脑袋打结了，两个自相矛盾。这是圣经所讲的，不是由我空口说白话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经文就晓得为什么我们要去思考不要贮藏在地这个事情。首先这个藏这个字，在原先中文创字里面，如果把草拿掉的话，下面那个字是念脏，那是你如果再把它分开来看那个图，左下角的这个图，它还有眼睛还有刀子。其实在原始的创字里面是说，战败的这个奴隶呢，战胜者拿了刀直接把他的眼睛给划破了以后，然后留在他家里面变成他的奴隶来供他使用。那因为可能这样子太血腥太残忍了，所以要用草把它盖住，那种感觉把它掩盖起来，所以暗自的藏在家里面使用而已，并不是光明正大的使用。所以这个藏就有隐匿有藏匿的意思，那当然也有后来慢慢衍生也变成有储藏的意思。好，那知道这个字的缘由以后，那个臣不是君臣的臣，是一个眼睛的代表，那右边是一个戈，就是像那个刀剑相向的那个戈一样就是武器。所以从这个字里面呢，我们怎么去体会，从圣经当中去体会。首先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我相信这段经文也是有很多这个牧者在传讲讯息的时候都有提过。他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他的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然后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另外一个给了1000，然后这个主人呢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人来说，哎，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另外5000来，那领2000的又带另外2000来说，哎，那领5000带另外5000来说，主啊，这是你交给我5000银子，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另外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你看，领5000的跟领2000的虽然赚的不一样，但是这个主人所回复给这两个仆人所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都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来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这两个人都有赚钱，赚多赚少，他们的结果都得到神的这个主人的称赞。我们都晓得这个主人就是神啊，这个仆人就是指我们被神所委派管理地上一切的人。那第24节开始，他说，那领1000的也来了，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忍心在中文里面可能比较难理解，其实就是严厉的意思。在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敛。所以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银子原原本本的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什么？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也就是至少还可以收一些利息回来。所以主人就把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的那一千拿过来，然后给那已经有一万的，就是五千赚五千的那种，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有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也都清楚知道，三种不同的境界，前两种不管赚多赚少都得到神的这个主人的这个称赞，但最后一个虽然你保住了原来的这个银子，但是呢却得到主人的这个看清，因为而且主人也很生气，为什么？这除了说他并没有去做生意之外，其实神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说，神也很清楚知道这个仆人的心态，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刚刚提到了又饿又懒的仆人，他是一个闲懒的，他又是一个很坏心眼的仆人。所以怎么去看这个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只会去注意到说五千变五千，两千变两千，一千，五千赚五千，两千赚两千，一千还是维持一千，就在数字上打转而已。可能我们忘了去看一些比较细的地方。那我们也晓得，这个五千、两千、一千所代表的，并不是真正的钱财而已，另外也代表了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恩赐。那我相信大家都晓得，只要是属神的人，认识神的儿女，在相信耶稣基督成为自己个人救主之后呢，神一定至少给了我们一样恩赐。那至于还有哪些的恩赐？我相信如果你有意愿要学习的，可以礼拜三晚上，徐牧师再带一些弟兄姐妹学习认识自我，其中当也提到了怎么样的去了解自己的恩赐跟才干。那在刚刚我们读过的这个马太福音25章第十五节里面，其实神并不是一开始有偏心对待的，或者是完全没有，没有头绪的就去把这个钱分派。第十五节提到说，这个主人是按着个人的才干，才干我们也都晓得，那就是天分。每个人的天分不同，有些人呢擅长于做这个计算，有些人呢擅长煮饭啊，有些人呢擅长这个教导，所以完全都有不同的包括礼拜三晚上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也有些善于治理的啦，也有一些善于做领导的啦，有些善于聆听的啊，也有些善于去安慰人的啊，所以有不同的才干。那才干之外所加进来的这个五千也好，两千也好，一千也好，就是恩赐。所以这个主人所给这些仆人呢，是按着他原先本来就已经拥有的才干上面再加字，然后要他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才干跟恩赐呢，能够完完全全的发展出来。为什么刚刚那个一千的会被主人说你是又饿又懒？或许有些人会说啊，他都已经至少动了铲子挖了洞，把一千给埋了，他可以把这一千随便乱塞个床铺底下就好了，他也动手了，怎么会算是嫌懒呢？如果你去对照第十六节有两个字，提到了那个领五千的他所做的一个动作。第十六节说，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也就是当主人交给他这样子一个五千元的时候呢，他马上有立即性的，不拖延的就拿去做买卖了。然后让那个领两千的也照样，所以也是一样，马上就拿去另外去赚钱，后来赚了两千。所以五千两的跟两千两的这两个仆人，他们得着这样子的一个恩赐以后呢，他马上就拿去使用。而那个一千两的，我相信他不是马上就拿去买起来，那买起来以后， 他也就不管了。我们有没有想想，当我们认识主以后，既然刚刚我们都提到，而且也有很多的牧者都提到，只要你是属基督的，你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你是神国的儿女之一了，你一定至少有一样的恩赐，不管是什么恩赐。现在就是我们有没有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清楚知道自己的恩赐以后，有没有随即拿去使用，有没有随即拿去在神的家中开始来开展，让这样子的一个恩赐可以让更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得着造就，还是说我们有这个恩赐就把它摆在家里，把它埋在土里。如果是这样子，刚刚第一点第一说到那个宝贝是要埋在土里面，是为了要保护那样子一个珍贵那样子一个宝贝，把它看为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因为我要把所有东西变卖了，就为了去买那块地。现在这个不要埋在土里呢，是因为神既然给了我们恩赐，我们要配合我们的才干将它发挥出来，不论是在教会内或者是教会外。当然在教会内是为了要造就自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外是为了要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能够完完整整的把它给实行出来。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领域，有可能是在政治界，有这一段时间有很多的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的冲突，就说我们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在教会内谈论政治。其实我觉得谈论政治是一回事，现在缺乏的有可能是基督徒根本没有多少人愿意去从政，以至于当这个从政者从一个非基督徒的角度，或者是从一个不是属神的方式去做这样一个管理众人之事的时候，把整个众人的方向带歪掉了。我们不是不能谈政治，我们可谈，甚至我们也应该去参与，但是怎么样让这个天分跟恩赐能够配合得了？不单单政治，教育也是，不单单教育，可能在这个媒体上面也是。前一阵子就是大家一直在众说纷纭，外面有很多主流媒体不报道什么样的讯息，有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呢又做一些这个假的这个讯息。其实大家想想，如果真的有很多属神的基督徒愿意投入在这些领域里面的时候，我们哪有什么好害怕的？但是当我们慢慢自己只是龟缩在自己的四面教会的墙围墙内的时候，那难保中文有一句话叫劣币驱良币，就是当那个不好的这个银币呢去跟好的银币混在一起的时候，好的银币会被这个不好的给排挤掉。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利己性在台湾有很多的教会就常常在谈这些事情，在鼓励弟兄姐妹不单单只是在教会内的服事，在教会外的服事也是一样，不单单是在教会内让生命去影响周围认识神的人的生命，也要在教会外将属神的生命能够拿去影响周围还没有认识人的生命，而不能够把它埋藏在我们自己的领域里面。这个是2000、5000跟1000的这些仆人的差别。那为什么不要把这个贮藏在地呢？在马太福音的6:19又提到另外一段话，也可以供大家一起来思考。讲得很清楚，不要为自己积攒，积攒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贮藏的意思，积攒财宝在地上。为什么？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通常我们注重在这一句话一看过去的时候，着重点是在原来地上有虫子咬，而且会朽坏。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过一些这个报纸上面有报道过，说有在农村的地方，有些人呢他当时不相信这个政府的这些银行体系，把他自己所赚来的这个纸钞呢一捆一捆的 包得好好的，然后埋在地底下。就若干年之后，他的孩子呢知道了，然后回来挖的时候，一挖出来，那个纸钞都已经是毁损了，都已经被蛀虫咬到已经不能辨别了啊。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这个珍贵的这个宝物啊，如果它是属于金属的，你摆在地里面氧化了也就锈坏了。那如果有贼知道你们家埋了这东西，他一定会来偷。所以我们着重点就在后面，不要摆在地底下，因为有虫咬也会朽坏，也有盗贼来偷。可是可能我们都忘了一件事情，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在这一句 这段经文的最前面，不要为自己来积攒。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积攒或是储藏财宝的时候是为了自己，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讲说，没有啊，我没有为自己，我是为我的儿女啊，我们的儿女我们也把它当成自己啊，所以也是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啊。圣经的教导是不要为自己来积攒财宝，那这样就很矛盾。那到底我们该不该存款呢？存款呢？对华人来讲，储蓄是一个美德啊。那这个圣经教我们，难道不要储蓄吗？啊，不是，这个自己的意思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为了自身的享受才去累积出来的财宝。就是因为为了自身的享受，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诈骗的事情，才会有这么多的黑心食品啊，黑心厂商，因为他只专注于自己财宝的积攒，而不管他人的死活。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当我之前也讲过，钱是中性的，可是当人为了钱财，为了一己私利的时候，这个钱就被误用了。我们的肉体私欲加上这样子一个中性的东西，就变成一个负面的东西了。所以圣经的教导是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你不要把它埋到地里面来，因为这个终究会朽坏。那在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第六章十九节，我们就要看前面的这几节，就更能够懂到底他在讲什么。在第六章的第一到十六节里面有提到这几段话，我不会十六节全念，我把它摘录出来，大家可以从那个 color code 里面就可以比较容易去体会得到。他说你们要小心，也就是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到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也就是从天上而来的赏赐。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们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第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一段经文里面，十六节经文里面有总共提到了三个部分。第一节提到的是开宗明义提到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那接下来就是要讲哪些善事，有很多的善事，但是耶稣在这里就提出了三类的善事。第一个，施舍是坐在别人身上。第二个，祷告是自己应该在跟神的关系上面。第三个，进食其实也是自己跟神的事情。这三样东西里面有一个是在人，坐在人身上。可是不管你坐在人身上或是要坐在神身上，在那个粉红色的字眼里面有提到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三段的这个善事里面都提到这样同样的人，都叫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假冒伪善？因为他想要故意，三段文字里面也都有故意叫人，故意要让人看到的意思，也是本来做这些事情，施舍、祷告、进食，照理讲都不要让人家知道，你默默的做就好了。中文也有一句话，为善不欲人知嘛。可是这些人是为了要得到人的荣耀，在第二节的后半段也提到，故意要得到人的荣耀。既然你得到人的荣耀，那些橘色字体就是耶稣跟他们讲的，已经得到人的荣耀了，已经得到人的称赞了，已经得到人的注意了，那就得不到他们应得的赏赐， 应得的赏赐是什么？就是在第一节的最后面那几个字，是从天父而来的赏赐。所以当你积财宝在地，不见得真正只是在地上挖一个洞把你的财宝填满填进去，积财宝在地也不单单只是说我们从神领受而来的恩赐，我们不去往外行，我们自己敝帚自整，也不是单单这样而已。积财宝在地呢，是本来你该暗暗的做的事情，你却在地上让地上的人看到了。那不好意思，在天上的父虽然看到了，可是天上的父不纪念，所以天上的父也就不会再给赏赐了，因为你已经在地上得着当得的荣耀，得到当得的称赞，得到当得的关注了。套一句现在新时代的这个网络上的用词，你已经被暗赞了。你既然被暗赞了，那天父就不用再帮你暗赞。所以为什么不要积财宝在地，不要贮藏在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那也对服侍神国度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的服侍有不错的效果，那有弟兄姐妹来说，哇，你好棒你好棒，我们记得那个叫做香水。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讲说，香水你稍微闻一下就好了，千万不要拿来喝香水那是地上所给的荣耀跟赏赐，谢谢他们的赞赏，但是你归荣耀给神，这样子将来才有机会从天父那边得到赏赐。如果你有机会做了很多的一些服事，可是却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像礼拜五的聚会，有一个姐妹曾经分享过，以前她在聚会的时候她都是提早到的，然后在教会里面帮忙排椅子，那个时候一定没有什么人在，所以她排完了椅子，可能人家不知道这个椅子是她排的，可能人家以为这个椅子就是janitor 啊那些打扫的人就本来就把它排好了他为善不为人知，但是神知，所以将来神一定会亲自的赏赐。我们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并不是在大庭广众上面很光鲜亮丽的服侍，但是只要是服侍在神的家庭里面，服侍在神所重视的人，神所重视的人不是只是基督徒而已哦，只要是被造的，我们都是被造的人，都是神所造的，神是重视这些被造的人的，所以只要服侍在这些人身上，神都知道，神都看见了，神将来也必会有赏赐。好，这是第二个。最后一个，刚刚讲要贮藏在地，第二个是不要贮藏在地，第三个就更简单了，那就要贮藏在天。所以今天的逻辑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太难的逻辑。要贮藏在天，在刚刚所读过的马太福音6章19节里面有提到说只要你积攒财宝在地上呢，就有虫子咬会朽坏，盗贼来挖窟窿来偷。第20节就提到说，所以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当然后半段呢都是一样的嘛，既然地上有虫子咬朽坏盗贼来偷，那天上就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盗贼来偷。然后21节突然间话锋一转，跑出了一句话怪怪的，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其实也不会说怪怪的了，因为这也很好理解，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就哪里。我举一个例子好了，现在不讲财宝的事情。我记得当我太太生第一胎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有小孩嘛，虽然生出小孩也不会跟你玩啊，而且每两个钟头就要起来哭一次，要喝奶啊，也很烦躁的。可是我记得当我离开家门去到教会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所挂念的呢，跟脑袋所想的呢，就是那个还在我太太襁褓当中被喂奶的那样子一个情境，然后那个安详睡着的那个脸，当然跟现在对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落差，现在好像比较 teenager 的会有一些叛逆性啊，可是当时那种感觉就是我去到教会服侍，我恨不得赶快服侍结束以后飞奔回来，就看我太太跟小孩子他们的状况如何所以那样子心里面 所挂念的就是我所珍视所重视 的人。所以21节马太福音第六章21节这个很好理解，大家也都清楚知道，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所珍贵的不管事物在哪里，我们的心就会在那里。好，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会有我们更大的冲击性跟更大的体会。这段话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贵重的东西贮藏在天的一个起点。我们接下来看还有其他的经文会让我们更清楚的去理解。在第六章第二十节提到财宝要积攒在天上，那同样的这个作者马太这个作者在第十九章二十一节有提到说，耶稣曾经提过一段话，你们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耶稣在对财主讲，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们这两段话把它摆在一起看的时候呢，或许对于一些基督徒来讲会有一些张力，因为我们刚刚才在想说 OK 我不把财宝积攒在地上，不为自己积攒地上的财宝，我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那怎么积攒呢？结果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一节说，哦，你要去变卖你的家产，变卖你的所有，然后分给穷人，这样就一定有财宝在天上。如果这样子理解的话，可能我们没有多少基督徒做得到啊，因为如果真的有在线上的基督徒，你已经把你所有的这个都变卖了，然后也分给穷人了，那你现在应该不会在线上了，因为你连电脑你连手机都卖掉了，那是不是这样讲就代表我们就没有财宝在天上的呢？其实耶稣讲这段话对那个财主讲话的时候，就是要让财主去看到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变卖所有去买那块地，这是一个差别对比的待遇。我们有没有把天上的资财，天上的这一切看得比地上还要重要？如果有这样子心，你就有机会积财宝在天上。其实后面还有一段话我们常常会比较看漏掉，耶稣就说你还要来跟从我，你不是只是把这些都卖光了就 OK 了，最主要其实耶稣要教导的是，你若愿意来跟从我，你卖不卖你所有的，那是一个形式跟一个感动，你分不分给穷人也是你自己的作为，而且你要分给穷人，刚刚我们所讲的嘛，你为善不欲人知啊，你捐献出去你不能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算你分给穷人你也不用来跟我讲，这才真正的积财宝在天嘛。但是真正积财宝在天的是你要来跟从我，跟从耶稣，跟从耶稣。我们在上礼拜五晚上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提过，那个我们听了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他有提到其实神要我们去跟从他，不是跟从他高高在上的那个样子，因为他的仆人都一直以为只要是当耶稣得到这个地上得国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一些这个宰相在旁边，所以就跑来跟这个耶稣说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让我一个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啊，然后讲不通还叫自己的妈妈来讲啊，就想说要高高的，就像在皇上旁边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位分。可是耶稣说要来跟从我，所以耶稣所做的是什么？你来跟我，不要那么高的姿态，你跟我到地上来。所以耶稣就帮仆人洗脚，你们要跟从我，如果你要为大，你就要下来服侍人，帮忙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不用来洗我耶稣的脚。耶稣并没有说你们，我帮你们洗完脚你来洗我脚，你要学我的样式，愿意谦卑下来去服侍周围的人，彼此来洗脚，并没有说指定只有那个这个约翰能够洗彼得的，彼得不能洗约翰的所以最主要是我们要来跟从耶稣，才有办法开启我们在天上的这个财宝的宝库那再往下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节一样的那个概念，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然后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还记不记得刚刚我们看到的，不要积财宝在地上，是什么？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诶，可是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居然写说要为自己哦。但这个为自己是为自己什么？预备永不朽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我们如果是为自己，可以积攒财宝在天上，如果在地上，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但在天上我们可以为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帮别人积攒财宝在天上，你只能为你自己而已。好，那当然我们开始预备自己积攒天上的财宝的时候，这里提到一个预备一个永不朽坏的钱囊，这个钱囊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什么叫做永不朽坏的天上的钱囊吗？我才可以把钱财积在天上的银行里吗？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这个作为。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你有弟兄姐妹有一些的这个金钱上的往来的时候，我们可能用手机就直接可以转账了，以前还要稍微写个支票嘛。那写支票的时候，有可能你去存支票的时候，你要是账户写错了，银行是会让你存的哦。你要提前是不行，但你要帮人家存支票是让你存的哦。所以万一你填的账号写错的时候，那你存进去的钱就基本上没有进到你的 account 里面去，你都不知道啊。那现在是比较完整的这个银行体系，比较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可是过往如果你真的存错钱，甚至如果你现在去想，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做投资，把一些赚来的钱呢，不单单是放在银行生利息，也去做投资，但是投资并没有完完全全不会损失的。早几年的那个雷曼兄弟的这个事件的时候，有多少人财产一下子缩水，剩下十分之一。所以这个积财宝在天上，为自己预备一个永不朽坏的钱囊，我们就要清楚知道，刚刚积财宝在天上，只要愿意跟随耶稣，就是慢慢的在积财宝在天上。那什么叫做永不朽坏的钱囊？那是一个装这个财宝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一起来看，既然是路加讲的，我们就从路加身上来学习，就比较容易。在先看马太福音，我刚刚讲说，一个是不能为自己，现在是可以为自己，一个是不要为自己积攒在地上的，现在是可以为自己积攒在天上的。什么叫做永不朽坏的钱囊？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45节里面有提到，善人从他的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来，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为什么从这段话来理解？因为其实路加福音第六章45节的那个所存这个字，跟刚刚我们不管是在马太福音所看到的，或是路加福音12章所看到的财宝，是原文同一个字。所以是什么意思？永不朽坏的钱囊在哪里？永不朽坏的钱囊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要把财宝，天上的财宝，要存进我们的心里。那这样子就更容易去理解刚刚为什么会有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其实是你的心装了什么财宝，那个财宝才会分配到哪里。如果你的心装的是地上的财宝，你的财宝就积在地上。如果你的心装的是天上的财宝，什么叫天上的财宝？六章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是什么？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刚刚马太福音耶稣教导人要行善事，什么叫善？是好的意思，是完整的意思，所以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善，是美善的。这些事情我们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做出来，我们跟着耶稣的方式去做出来，这就是积财宝在天上。不是说只有领人信主才叫积财宝在天上，领人信主是积财宝在天上没有错，但还有很多是当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我们去做了，就是在积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要去做之前，我们心里面一定运筹帷幄，也在心里面酝酿了，我们心里面也有感受。所以当我们心存着那样一个善念，所做出来的那样善事是从神的善行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在积财宝在天上。 这样就容易去体会了，否则真的还找不到门路，怎么样去找到永不朽坏的钱囊，怎么样去把财宝积在天上。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到七节里面有提到，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这个弄瞎了心眼，心眼就是心思的意思，弄瞎的原文是被骄傲的烟雾给覆盖了。还记得刚刚那个藏那个字吗？是拿武器拿刀子把眼睛戳瞎，这世上的神就是撒旦，他要用骄傲的烟雾把我们的眼睛给弄瞎，我们的心眼弄瞎以后，我们就看不见神的荣美，我们就看不到福音的荣光照着我们，而且也看不到耶稣本身就是神的形象，以至于我们就不信了。那这些传神话语的人其实是在传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神，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自己本身只是耶稣的仆人，是神从这个黑暗当中把我们给拯救出来的，是神的光在黑暗里照亮了我们，然后照到了我们的心坎里，把我们的心从原先在储藏的那个世上的盈盈利利的东西，变成了心之念之在之是天上的东西。所以这个保罗就说，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就是那个财宝的意思，放在瓦器。这个宝贝是什么？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然后后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三天后复活，后来又升天，现在正在预备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但是去了他还会再来，在他还没有回来之前，他赐下了圣灵，圣灵的能力，这个瓦器就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属神的人有神的恩典，有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要显出神莫大的能力，这个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今天有办法有弟兄姐妹服事上面得到很大的果效，他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是神所给他的能力，不是他自己的。他自己或许有一些的天分，但真正让这个城市的是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圣灵，有可能影响了我们，教导了我们，感动了我们，督促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些的能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命中注定，我们既然是认识神了，在我们的命定里面，我们记得要把神的宝贵就像变卖所有去换取的，就像那个阿拉斯加这块地一样，我们要把它保存在我们心中，然后不要把地上盈盈利利的东西一直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想要在地上累积财宝。我们要能够真正的看到神的荣美，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贵，看到这个救恩的宝贵，把它藏在天上，把善行出来，为神而行。我们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这些的话语，谢谢你存留我们生命在这个世上，你要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有很多的善行去做，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将这样的一个善行能够做到完整，做对的事情，有对的态度，在对的时间对对的人，帮助我们也不占就白占这个地图啊，将骄傲荣耀都归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愿神你在宝座上享受我们对你的敬拜，以及我们所在地上行出来能够荣耀你的这些事情。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